看美国之音 VOA 是2月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介绍美国欧洲陆军与地区伙伴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的情况。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五在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员工们说他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和党籍国会议员们在这份备忘录中指称，联调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力。雷局长在致35000名联调局员工的一封信中说，我坚守我们独立和依法展开工作的共同决心。雷局长的信没有直接提到星期五公布的备忘录，也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辞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墨西哥表示，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但他也补充说，美国政府对管理进入美国生活的移民缺乏良好的规章制度。蒂勒森表示，美国的移民问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秩序。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正在推动国会修复过去多年来出现的这些缺陷。墨西哥是蒂勒森国务卿此次拉美之行的第一站，他此后还将访问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和牙买加。美国国防部2月2日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主要核威胁。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者是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我们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我们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且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我们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说，应对大国竞争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了美国10年来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的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极具冷战色彩，称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意称霸或者是争霸。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今天的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还是在用平面的书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可以回到一个历史事件中，或者进入分子内，那要学起来，你会不会理解更深，记忆更快呢？虚拟现实和 3D 印刷会让未来的课堂大不一样。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川普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中国做好了贸易战的准备。另外，虚拟现实技术给未来课堂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还有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恩仇何时了，我们要介绍新片《敌对者》。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一家著名的美国商业游说公司说，中国正在为美中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担心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来自中国的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蔡瑞德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同时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
If that does go forward,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我已经被一些官员告知，肯定会有报复措施。我们在观望，看会发生什么。眼下我们都是在猜测。
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位高官表示，中国的报复可能会针对那些会产生政治影响的领域，例如农业和航空业，这些领域对川普在选举中的支持很有利。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于不断增加的摩擦以及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商的感受不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正呈上升势头。今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表示乐观，但是75%的受访者感到不受欢迎。蔡瑞德说，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是商业企业所希望的，但是一些公司对更加严厉的措施表示支持。
For some of the companies,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市场准入是如此巨大的障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确对一些贸易改进措施，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压力表示高兴。
蔡瑞德补充说，但是对于那些经商顺利的公司来说，他们宁愿不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最终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
在今天的课堂上，大多数学生还是用平面书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回到一个历史事件中，或者进入一个分子的内部，那样学起来你会不会理解得更深，记得更快？虚拟现实和 3D 印刷会让未来的课堂大不一样。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他们正在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壕里作战的经验。再过将近20年，学生们可能就会通过亲身投入的方式来上历史课了。在英国国际教育科技展上，老师、教育机构和技术公司正在展望未来的课堂会是什么样子。几年前 3D 印刷的诞生改变了制造产品的方式，现在孩子们可以自己动手制造产品了。
把实体和数码相结合的最大好处是让学生们自己去观察，对他们来说，数码和实体世界的区别越来越小，我们把他们叫做实码一代。两者结合不仅帮助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且还利用技术来创作、制造产品和解决问题，解决我们地球上最严峻的问题。
微软正在研究2030年的课堂会是什么样的，未来需要雇佣什么样的技术人才，这些课题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了，而是会影响现在的婴儿和小学生的将来。美国华盛顿州的兰顿基督教学校里，学生们正在用微软新推出的 Minecraft 化学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增强学生理解力。
So the kids can now build.
孩子用 Minecraft 来建立化合物和分子，和我上学时的平面教科书大不一样，增加了学生的参与。
那么有了 3D 和增强现实技术之后，是否意味着孩子们不再需要课堂和学校了呢？激发孩子创造能力的乐高积木已经存在了60年。乐高公司总经理汤姆·霍尔说，不管技术多先进，孩子都不能在自闭环境中学习。
I think classrooms are always going to have tables somewhere.
我认为课堂永远都需要桌椅，人需要聚集的地方，只不过灵活性和可塑性更大，而且更富有创造力，对吧？
微软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跟科技一样，社交技能和情商是未来职场上不可缺少的技能。
What the kids need to learn.
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学习的技能都离不开社交和感情这两个技能。我们发现未来增长最快的工作中，30%-40%需要高超的社交和情感技能。
专家说，未来社会有很多未知数，而且在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值得老师和技术公司思考的地方。
刚刚上映的西部片《敌对者》凭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出色表演和震撼的视觉效果受到影迷的好评。 这部影片讲述了19世纪末白人和印第安人争取和解救赎的一场恩仇记。我们的记者访问了美国原住民演员维斯·斯塔迪，请他来谈谈对影片中角色的看法，还有他想对美国人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Captain, you do know Chief Yellow Hawk. The Army wants to be certain that the Chief gets home to Montana safely without incident.
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经过多年残酷战争后，美国陆军上尉约瑟夫·布洛克接到上司的命令，从墨西哥护送他的敌人患有绝症的夏安族首领黄英返回蒙大拿印第安人保留地。美军对待原住民的行为遭到媒体批评，促使东部的华盛顿做出了这个政治决定，布洛克上尉不得不服从。
I hate them. I got a war bag of reasons to hate them.
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男主角，他在影片中的表现有望入围奥斯卡。他扮演的美国陆军上尉以无情对待原住民闻名。这个人物虽然有野蛮残暴的一面，不过也蕴藏着内敛和坚韧。贝尔说，《敌对者》是一部修正主义西部片，和传统西部片不同。传统西部片里，牛仔总是好人，印第安人总是坏人。库珀导演的《敌对者》审视了在恶劣条件下，双方为了生存而显现出人性中残忍的一面。
There's a horror element to this. I think there's this kind of.
这里有恐怖的成分，我可以说我的角色有种被禁锢的感觉。一方面美洲大地美得无与伦比，另一方面那么多战友死去又让你毛骨悚然。
和很多西部影片一样，敌对者刻画了一群背景各异的人走过的一段实际和心理旅程。片中一位年轻的白人妻子和母亲刚刚在科马彻部落的残暴攻击下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一位战士为自己犯下的残酷罪行陷入痛苦，而另一位战士则对自己的野蛮杀戮毫无悔意。不过故事的重心描写了两位死敌，布洛克上尉和黄英首领渐渐和解的过程。黄英首领由著名原住民演员韦斯·斯塔迪扮演。
I think it's very accurate in that it's not a full-blown reconciliation.
我觉得影片描写得很准确，这不是一场彻底的和解，而是为了要对抗共同的敌人，不仅要对抗科马彻部落，还有气候、土地、土匪和皮草商。
斯塔迪说，这类联盟从来没有真正的弥合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分歧。他说，直到今天，美国原住民还在因为开采石油和矿产而丢失土地。
他们一直遭到威胁，我想，直到现在，广大的美国民众才开始意识到，当初种族灭绝和殖民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斯塔迪说，敌对者着眼于和解、救赎跟愈合这个积极的主题上，让影片达到了一种宣泄的效果。可是观众不应该指望美洲原住民忘记他们的苦难。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1857年沉船上的宝藏即将在洛杉矶展出。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葡萄酒，我们去加州酒乡看一看。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160多年前沉入海底的价值连城的金条和金币终于要和公众见面了。1857年，被称作是黄金船的中美洲号遇到飓风，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沉没，船上装着十几吨的黄金，至今还有3吨黄金下落不明。探险队从中美洲号的残骸中找到3000枚金币、45条金锭和80磅金粉。不过，这只是这起美国历史上最大宝藏丢失案中的一部分。 目前这些黄金被暂时保存在洛杉矶的一个实验室里。科学家鲍勃·埃文斯是打捞宝藏的队员之一，他们在1988年找到了中美洲号的残骸。清理金锭和金币的过程很辛苦，埃文斯把黄金浸在一种液体中，用黑雕毛刷慢慢地洗刷锈迹和污垢。
This is a whole new season of discovery.
我们清除掉金币上的锈斑和污垢，去除这些脏东西之后，可以看到1857年宝藏的本来面目。
1857年，中美洲号渡轮从加州运送银行储备货物前往纽约的过程中，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遭到飓风袭击而沉没，船上的425人全部遇难，船上装载着19吨黄金也陪葬海底。由于数量巨大，一度引起金融恐慌。这些珍宝二月下旬在洛杉矶长滩会议中心展出，所有的金币和金锭都供出售。由于物品的罕见和历史背景，一枚小小的金币就价值100万美元。而探险队长汤米·汤普森则被投资人指控瓜分黄金不公，至今仍然在狱中。据市场报告预测，中国的葡萄酒销售额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人就在加州纳帕谷开了一家酒庄，让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打开一瓶佳酿，缓缓倒入透明高脚酒杯中，优雅晃杯，闻酒香后细细品尝与回味。这一系列品尝葡萄酒的步骤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越来越熟悉，逐渐成为了更多人追求的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别说在美国，现在国内很多人都说呢，把白酒已经放下了，不喝了， 改了红酒，因为这个酒精含量也够，然后对人身体还好，软化血管啊什么的，反正都现在人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也在变。
像王家伟一样，许多中国游客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出于对葡萄酒的好奇和兴趣，都喜欢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走一遭。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Chinese market in Napa is
很有意思。根据我们的纳帕谷的旅游局的数据，中国市场是纳帕增长最快的国际市场。去年中国是纳帕谷排名第一的国际市场，大约占全部游客量的5.5%，所以这个市场正在增长，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更多的中国人对葡萄酒产生兴趣，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纳帕谷。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interested in wine. More Chinese are getting aware of the Napa Valley.
纳帕谷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北边，是与法国波尔多齐名的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区之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尽享美酒佳肴，品味艺术，因此葡萄种植和酒庄旅游也成为了纳帕谷的支柱产业。这里以赤霞珠酿造的红酒最为脍炙人口，其浓郁紧致的口感也深得中国游客青睐。泰勒任职的姚家族葡萄酒酒业公司是该地区众多酒庄之一。这位姚姓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酒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游客纳帕行的签到处。2013年，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给姚明纳帕谷家族珍藏赤霞珠2010年份干红葡萄酒打出了95分的高分，打破了人们对于姚明的葡萄酒是否只有名人效应而水准不佳的怀疑。安娜·伊根每天都要在姚家族酒庄的品酒室里接待许多听闻姚明大名前来一探究竟的中国游客。他从不断的接触中也看出了一些趋势。
What I'm finding with our Chinese customers is that
我在中国客户身上发现，他们很快的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有见识，并且发展出十分精致的品味。他们不仅对葡萄酒产业好奇和感兴趣，他们其实在试着更多的学习如何品尝、体验和享受葡萄酒。
从纳帕谷往东行驶约一小时的车程，是加州大学系统中地理位置最北的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这所以农业见长的大学有着全美数一数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专业。在学校自属的葡萄园酿酒厂里，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面孔。
对我来讲，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专业，包括我的学长学姐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而现在和我的同级还有我下一届的学妹学弟们，他们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见父母对孩子学这个专业也是越来越支持的，也可以让我就推测，感觉国内慢慢对这个葡萄酒市场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他们普遍认为，相比起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等知名葡萄酒产区，这一行业未来在亚洲地区会有更好的前景。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也是大家越来越有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因此，这些学习葡萄酒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计划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其实葡萄酒才刚刚开始，以及还有我们之前有很多葡萄酒进口，到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开始建造很多新的葡萄园，葡萄苗还在生长当中，所以感觉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吧。对，所以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很大的希望。
对于这个已经有着悠久白酒文化的市场，他们相信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的好奇心和不断了解，中国人将学会欣赏葡萄酒的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口感与味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葡萄酒在中国的未来信心满满。
节目最后，刚满18岁的 Taylor Castro 已经是影坛上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请听他为新片《Girlfriend Killer》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I Got You》。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I got you.Oh, I'm sorry if you've ever felt that I didn't care. Because I've always known that you are like the air. You're always there. Oh, every breath I take, I'm breathing with you. I hope you know that it's all true. Cause I got you through all the ups and downs. You got me too. When troubles are around, I got you. And though there's darkness in the clouds, a light is shining down. Oh,
本期的英语盾将首先为您介绍美国欧洲陆军与地区伙伴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的情况，然后我们将了解一下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的一项新研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欣赏一下美国驻日本冲绳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联队的精彩瞬间。
美国驻欧陆军在其51个责任地区国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助于推进美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战略利益。美国每年在4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战区安全合作中建立的关系，直接支持世界各地的多国应急行动，巩固区域伙伴关系，加强全球安全。
北非和中东动乱、难民和移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混合战争与网络攻击，这些都是紧迫的挑战，需要团结与决心，以及强大的跨大西洋联合。北约是团结的，我们作为共同体站在一起，对任何一个盟国的攻击将被视为是对我们所有国家的攻击。
如果你看美国欧洲司令部和他们所做的训练，他们是完整合一的。你观察一下他们一直在做的演习和训练，任务的变化与复杂性、移动的距离，以及在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还有保加利亚的演习，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反映出思维方式的转换，对所需任务的调整，以及训练方式的转变。
备战意味着你就应该像实战一样去做准备，这种训练和挑战以及我们给士兵的压力都达到了极限。你知道我们的人是睡不好吃不好的，他们冒着38摄氏度的高温出来训练，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无论是挂着美国国旗还是盟国国旗，我们都会在空中提供武装直升机、货物多功能机以及医疗后送机，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训练。
国民警卫队和美国陆军预备队对驻欧美军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和我们的北约盟国一起在欧洲训练，加强警备，遏制敌人，向世界证明他们的无坚不摧。
美国陆军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加入我们的演习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战斗的，归根结底是整体军队的概念和他们独一无二的战斗力，这对美国驻欧军队完成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
我们每天都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合作，整体行动的一年意味着努力探索的一年，我们争取在与北约盟国合作一体化的进程上再往前迈出一大步。
我们将开始与其他4个国家合作，在那里我们要么开始备战的训练，要么与盟国一起进行联合演习。
我想我们会进行更多的训练，这样有助于跟我们的伙伴国家建立联盟，我们有盟友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有我们的支持，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我们是一个整体，这体现在我们所参加的每一次演习当中，这次实弹演习也一样。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年轻的领导者可以很好地跟我们的盟友合作，为提高我们的军力，我们随时挑战他们，让他们能有超常的发挥。
在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演习中，我们都尽我们所能确保多国团队建立最大的合作范围，毫无疑问地向世界展示这个联盟就是为了遏制任何潜在的敌人。
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二等兵，但我做了很多军衔比我高的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在全世界的机场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受过特别训练的狗嗅闻背包和行李，对可疑的气味报警。狗的鼻孔有约3亿个感觉接收器，而人类只有500万个，这使狗成了炸弹探测的必须帮手。嗅弹犬被训练辨别炸药、三硝基甲苯、塑料爆炸物以及其他弹药的气味，但是它们很难嗅出由愈发复杂的成分制作的现代弹药。
我们经常看到与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的爆炸物，这对于动物来说很麻烦。由塑料爆炸物制成的炸弹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气味。
林肯大学的研究者想要知道狗能否被教会从它们已知的气味类型中认出新的气味。
如果一个东西闻起来是腥的，你不用把所有的鱼都闻一遍之后才知道那是腥味。所以我们想做的是，我们想看看他们是否能学会这种分类。作为人类，我们做起来很自然，因为我们给东西贴上标签，我们说哦，那是腥味，但是动物不能做同样的事。
这些狗被训练对40种不同的气味有反应，它们如果对某个特别类型的气味做出反应，会得到奖赏，同时对其他类型的刺激物没有反应也会得到奖赏。这个研究对探索未来嗅弹犬的训练方法以及它们所能探测的物品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习近平认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而出版了新书《中华秩序》的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林却认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依旧停留于封建时期的那一套天下观，而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心意味着要重塑以清朝为范本的中华世界秩序。
王教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新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做《The China Order》。刚才我们聊起来这本书的时候啊，我说这本书是不是应该翻译成《中国秩序》，但是您说应该翻译成《中华秩序》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和中华这两个词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谢谢。因为中国古代至少从这个战国以后，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那么秦朝统一了中国，实际上是统一了世界，就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当时居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统一了，就天下一统一，天下大同，所以说，中国秩序的 China Order， 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的是中华世界秩序，或者叫秦汉世界秩序，而不是中国秩序，一个国家的秩序，它是一个世界的秩序。
国即天下。这样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思想又会催生出怎样的中华秩序观呢？王飞林教授在他的新书中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给出答案。
由于这个中国历史重新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清醒的脉络，就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或天下观或者说政治制度观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世界大同，要统一，要实现 China Order，中华世界秩序。这个中华世界秩序呢，是建立在秦汉政体之上，一种用儒学孔教包装的一个法家理念，就是说中央集权，从上而下，那么一个声音，一个统治，一个制度，天下一样，这么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如果我们解读清楚了以后，看到哇，中国这2000多年这个想法一直根深蒂固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怎么走， 这个新的中国梦，要复兴中华文明，究竟复兴是什么，就会比较清楚了。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华的天下观的问题哈，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天下观更多的是内部统治还是对外扩张呢？
分得很好，这个天下观呢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考量一下，在实际中它的实行的话，其实变得很简单。天下观是无所谓国内国外的，而是就是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所有东西在天下，在太阳底下，全天下应该统一起来。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皇帝们对这个边界并不是很重视？包括毛泽东对边界领土也不是很重视，该给就给了算了。对吧？像中印战争跟越南的领土交易这些东西，他都不是很有所谓。因为什么？他这个内外之别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清。他认为全天下都是应该是我的，清朝可能是，中华秩序的范本，就是清朝他实行了两种制度，在中华本土他实行的是帝国制，就是从上而下，非常严格的控制。那么在帝国本土之外，就像新疆、西藏、中亚这些地方，他实行的是一种委托制。就你只要承认我是大皇帝就可以了，你自己自治好了，自己内部是自治的。它实行叫连体制，这个连体制呢，看了一下看呢，可能比一体制呢更稳固一点。但实际上你必须要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大皇帝。就因为清朝皇帝既是中国的皇帝，又是中亚和新疆那一带的最高首长，又是西藏的最高首长，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清朝的中华制度算是相当的完备，是一个范本。那么这么非常完备的范本呢，清朝呢其实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上，清朝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朝代，就是非常完备的中华制度带来是非常糟糕的发展记录。
近年来，凭借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从亚投行的成立到一带一路的提出，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为全球治理开药方，国际社会观察到中国的崛起似乎也蕴含着为世界重新制定规则甚至重塑国际秩序的野心。而在王飞林教授看来，中国要为国际社会重塑的秩序正是中华秩序。
我看现在的国内的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中国国内很多这个学者呀、分析家，包括政界领袖，包括习主席在内，都有意无意地在谈到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为世界重新写套规矩，要重新改进世界秩序，我们走向世界中心，我们要领导世界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在我看来是比较清晰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要重新建设中华秩序的想法还是很强烈的，那么这个推动力量也是很强烈的。但这个一旦付诸实施，那就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因为什么呢？如果中国真的要用它越来越强大的国力去推动重建中华秩序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后果是什么。那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说，要么全世界变成中国，像中华帝国那样，就是清朝统一中国了，清朝统一当时中国人认为的世界，那么今天中国统一真正的世界，这是一种可能性。要么就是呢，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呢，不甘心这样，他们要 fight back， 他们要对抗。那么对抗的结果，在今天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那核武器都非常严重。
按照您刚才的解读哈，中国的这个在天下观的这样的一种指引之下，似乎是未必是需要通过这种开疆拓土，通过边界来实行统治，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秩序来实行统治。这让我想到，其实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是由美国来建立的，那么很多人也会将美国在二战之后维持世界上的这个领导地位解读为是由于美国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那对比来说，中国对于这个全世界制度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跟美国在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这个建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问得很好。是的，在世界上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就是我的书的副标题，就是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想建立世界帝国的人非常多，在美国也不乏其人。也有很多人想，为什么我美国制度就不能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呢？对不对？大家都想我制度最好嘛，成为世界唯一的制度。所以美国也不乏有人想让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但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根本就是，如果说我们把美国的这种观念制度和这中国的中华秩序的观念制度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在观念上很不一样。比如至少美国现在的吧，是实行是联邦制，就地方全是自治，没有像那种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第二呢，美国的权力政治权力来源是从下往上，而中国是从上往下， 这也是不一样的。第三呢，美国呢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是主张竞争，主张多元化，主张不同，而中国主张一律化，又一定要听上面的领导发话了，下面才可以做，领导不发话，下面不可以做。那么最后一点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现代社会来看，就是美国呢虽然说有很多人希望用它的规则，用它的制度来感化全世界，但美国确实是没有这个像过去的中华王朝那样直接去控制全世界，直接统治他们。那中国比如说在清朝或者元朝或者隋唐汉这些朝代，他们想的就是我要直接控制你，你要称臣于我。中华秩序和现代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现代世界秩序里面有强权，有美国，有老大，但是呢各个国家呢在法理上是平等的，在中华秩序还是不可以的。中华秩序就是除了我以外，老大以外，剩下人都完全小下去，都跪下来才可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内部有很多的声音就认为，中国之所以现在有这样的重新制定规则的野心，是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这一套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对中国是不公平的。那么他认为，如果你要想从国际社会当中真正获益，那么你就需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对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你怎么看？
这个逻辑很自然，很正常的逻辑。这个逻辑在我看来其实很西化的逻辑，就是中国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这么多年的影响，有一种很商业化的倾向，就是我参加制定规则，我可以成为老板，然后可以得大利。这说法都没有错，但是呢和历史事实呢不见得相符合。中国过去30年发展很快，经济上发展是个奇迹，国力增长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改变很多，中国的那个基础建设都非常惊人，对吧？发展很好，当然也有些代价，对吧？有些问题。这恰恰说明中国有选择的参与的现行国际制度，获利甚丰。这恰恰说明中国参与现行制度，就现行规则是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要改变它，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则来，可能会得一些短期的利。但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华制度的基本的框架，而用这个过去框架来改变现行制度的话，对中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就恰恰说明了中国2000多年当中为什么中国长期停滞不前，而19世纪中后期以后开放了，改革了，中国发展飞速。那么过去70年、80年以来，改革开放了又发展飞速，这恰恰是认为中国接受了现行制度才发展飞速，而不接受的制度用自己制度改变呢，很可能就又停滞下来。
王飞林教授指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选择，是接受中华秩序还是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处在选择的窗口期，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的回应呢可以多种多样，对吧？各种各样的回应。其实中国人民本身也在做回应。中国现在毕竟和以前不一样了，中国现在社会也比较多元化，各种声音也在发酵，虽然有时候在打压什么的，但是也在发酵。所以中国很多一些精英人士，书里提到有些精英人士，有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去一心推动中华秩序的话，可能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不比对世界带来的灾难小，可是很大的灾难，非常有风险。所以中国国内也有人主张咱们不要搞这个，要改换我们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个非常辉煌的宋朝，而不要做一个非常糟糕的清朝。这种观念我觉得慢慢的会在内部发酵，会影响中国的行为，可以和平的改变一点就是那个未来的发展倾向。那么作为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老大哈，怎么应对这个？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在重新的思考当中，尤其最近这几年究竟美国怎么应付呢，也有一个清单了，并不是一定要去正面对抗发动战争。但是美国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叫对等交流，那就是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畅通无阻，那为什么不能让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让 CNN 在中国畅通无阻？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美国很容易可以做到的，对吧？例如这个孔子学院在这边开很多那为什么美国不能到中国去开学校，自由讲授自己的课程，对吧？诸如此类吧，就这些方法，这些应对措施会带来很大的效果。
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你，好，谢谢。
进行的投了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否有问题，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说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丁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中国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有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5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中国留学生，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中国的贫困儿童。
最近，云南昭通的一名冰花男孩火遍了你我的朋友圈。这个名叫王福满的孩子，因为家离学校太远，在-9度的天气走路1个多小时上学，头发上、睫毛上结上了冰霜。因为他，贫困山区儿童的生活和教育再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一些议题，其实是我们研究的很多议题都没有人了解。人们读报纸会读到中国，随时都有关于中国崛起的书出版出来，中国这个，中国那个。但在中国农村存在着这么一个巨大的问题，在那里人们的资源，也就是教育和健康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仍有近500万人每天的花费不足5.5美元，贫困依然是中国的一大问题。而远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一群中国留学生，则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全新基金是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非盈利学生慈善组织，他们希望通过筹集资金和暑期探访支教等活动，来改善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时，伯克利的学生就曾因为发起争取言论、学术和政治自由、反越战运动等民权运动，以及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与参与而著称。
我们都是那种，就是一看到有什么事情不满，路见不平一声吼，然后马上就去游行了。
张公宇说，伯克利这样的平台是全新成为现实，
大家就是都有一种就是超乎这个一般人对于他们目前现状的一种思考，更加的愿意去为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为一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伯克利也是有这样一种产生这样一个组织的必然性。
连续6年来的每一个夏天，全新会组织伯克利的学生前往中国贫困地区进行为期1周的探访和支教。在河北滦平县、广东翁源县等地，他们与孩子们一起读书，组织文艺演出，尝试公开演讲，通过各种游戏互相建立信任，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是教他们数学、英语那些传统的科目，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1周的课程给他们更多一些是行为上的，比如说教会他们怎么样培养自信，怎么来跟别人相处。
除此之外，全新也会在伯克利校园组织义卖、慈善晚宴等，筹集善款，或是组织体验活动，让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去了解中国贫困儿童的生存状态。这些年轻留学生们的努力，在包伟明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So much of the dynamism and the ideas.
如此多活力、想法和为这些问题做贡献的动力都来自于学生，他们是带来改变的重要催化剂。
You know, they're such an important sort of catalyst for change.
冰花男孩王福满成了网红，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在今年冬天剩下的日子里，或许不用再挨冻了。不过，就像这群伯克利的中国留学生所说，贫困儿童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他们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一点一点让中国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变得更好。美国之音海伦、海天、墨菲、迪安娜·米奇尔，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报道。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棉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
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奉行自愿交费的政策，游客来这里参观是否付钱或者付多少钱全部由自己决定。但是最近这种状况将会发生变化，一起来看一看详细的情况。
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候一位来自外州的朋友。
Because a friend of mine,
我的朋友没有纽约州身份证，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来大都会参观，因为改收门票以后他可能就不想来了。
从1970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参观者自愿付费的政策。博物馆目前建议参观者支付$25的入场费用，但实际支付多少或者付不付钱则完全由参观者自己决定。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大都会博物馆将对所有非纽约州居民实施成人$25、老年人$17的强制收费。
A successful museum has co-investment.
成功的博物馆必须依靠来自各方的共同投资，这包括政府、参观者，还有私人捐赠者。
比如说，卢浮宫的运营预算大约有50%来自政府，而我们的预算只有8%来自纽约市和州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
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交流官肯·怀恩说，过去十几年里，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从每年的400多万增加到700万，但是这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门票收入。
12年前，68%的参观者愿意支付建议的门票额度，但在2017财政年度，我们发现只有17%的参观者支付了这个数额。
在大都会目前的运营预算当中，有14%来自门票收入。博物馆希望实行强制收费后，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7%。在博物馆门外，参观者对这个决定看法不一。
这里的收藏都是世界级的，是无价之宝，当然值得付$25的入场券。
对于不习惯纽约物价的人来说，$25确实有点贵。
纽约很贵，我们来这里旅游已经付了很多钱。大都会是我们可以用合理价格参观的地方之一，我不赞成强制收费。
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维护，所以我觉得$25对我来说这是 acceptable。
目前大都会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0，博物馆力求在2020年前实现预算平衡。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认为，大都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开源节流。
他们有很多财富，他们有很多有钱的捐赠者，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增加收入。
我们
不应该让那些已经慷慨解囊的捐赠者帮我们修补失败的入场收费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自愿付费在实施的前30年里是有效的，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很多原因，这个政策已经失灵，必须修改。而私人捐赠的资金可以用到很多其他方面。
怀恩说，近年来国际参观者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尤其明显。
Think of it this way.
可以这样看，这是一座纽约的博物馆。去年我们有30%的参观者来自纽约，15%的游客来自中国。
上海游客周女士认为，收费政策的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游客的参观热情。
因为其实像卢浮宫啊，所有大英博物馆都是收费的，所以我觉得 it's OK 的。
怀恩说，目前每位参观者带给博物馆的成本是$45，这意味着即使实行$25的强制收费，博物馆仍然将花费大笔资金补贴每位游客在这里的参观体验。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纽约的一位警察在山里出警时遭遇惊喜，
韦伯斯特警察找到弃之逃跑的山羊，山羊不顾警察威严，开始奋力舔警车上的盐。视频中，警察似乎对这次免费洗车服务还算满意。
Very good。
埃文斯顿镇高中先生布雷克·皮德斯在篮球比赛结束前一秒投出了反败为胜的一记三分球。再来看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穿越了整个球场的进球。上周刷屏的当属1月31号的超级蓝血月，当一个超级月亮、一个蓝月亮和一个月全食同时发生时，就会出现这种罕见的现象。全食时月亮不再直接反射太阳光，看起来呈红色，因此被称为血月。美国西岸、欧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都能够看到这次月食的至少一部分。
是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中台之间最近传出多起间谍案，从去年底陆生周鸿祎被控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吸收新党青年军，以及美国司法部上个月逮捕一名疑似双面谍的前中情局华裔特工，到最近有两名北京的前武警因为涉嫌向台湾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起诉，美中台谍战升温，是否折射出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应对中国无远佛界的天眼工程和网络黑客，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一项计划，希望建造一个更安全的超高速 5G 网络来反制中国的监控。数字世界的战争是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台之间又能否加强合作呢？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2月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